普京警告美国援乌是玩火行为。纽约集会游行悼念六四，全球联系起来打击中共。一位摄影师记录的六四真相。台湾美国人反对中共乱立法院，青鸟接力发声，替中共孭锅。杜文的真心话。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听新闻，我是子珊。今天是6月4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在3号针对美国总统拜登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制武器攻击俄罗斯领土一事，俄国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方警告美国不要犯下严重错误，它可能会带来致命后果。报道引述俄罗斯国家通讯社俄新社消息，里亚布科夫说，由于一些未知原因，美国低估了自身可能遭受挫败的严重性。报道说，针对西方有关允许乌克兰打击俄境内目标的言论，俄方认为这种做法鲁莽轻率，而且是在这里挑起和莫斯科的直接军事对抗。在2号，乌克兰攻击了哈尔科夫的导弹发射基地，俄军装有集束弹药的伊斯堪德尔导弹发射器被击中摧毁，别尔哥罗德州舍别基诺的军营大楼亦被海马斯袭击，现场一片狼藉。据讲，袭击来临的时候，俄罗斯第200独立摩托化步兵旅的多名人员在现场，还有不少军队车辆报废了。在美国等15国宣布解除武器限制后，乌军已经袭击了别尔哥罗德、库尔斯克的俄军装备、集结地、导弹发射装置，甚至准备用风暴阴影袭击这两个地区的俄军机场。只是这两日形势已经逆转，这轮袭击标志着战争显著升级，这个是乌克兰首次使用西方远端武器攻击俄罗斯本土。彭博社称，由于已无法再忍受俄罗斯的要求，美国和西方动手抹去了自己划下的红线。此前俄罗斯一直威胁要用核武器回应乌克兰的反击，是不是只是虚张声势？可以观察他们这次对海马斯打击的反应。里亚布科夫特别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此事发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警告，需要以最严肃的态度对待，并呼吁美方认真研究普京的讲话内容。美国是不是想要一场全球范围的冲突呢？在6月2号，中国民主党成员和各界民众在纽约法拉城市中心举行了盛大的集会，纪念1964民主运动35周年，控诉中共的罪恶，悼念被屠杀的死难者。大家表示，中共已经强弩之末略，随时都会崩塌覆灭，期望明年能够在北京纪念六四。据大纪元报道，集会主办方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主席凌先华表示，这个是他们第6年的纪念活动，我们想藉此机会向世界传达，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中共欠下人民的六四血债一定要偿还。主席王君涛在现场对记者说，我们纪念35年前为了自由、民主、人权而献身的先烈们，我们在这里令世界听到中国人的心声，那个就是中共不代表中国。集会现场，打倒共产党，共产党下台，正义必胜，自由中国等口号此起彼伏。大家打出了35年前在天安门广场罹难的部分学生，以及在各个时期被中共打压致死或仍在关押中的自由斗士的名单和照片。中国时政评论家陈破空说，六四是一个令共产党心惊胆战的日子，每年到这一日，中共都吓得草木皆兵，惶惶不可终日。王君涛表示，我期望今年就推翻中共暴政，明年能够在北京举行盛大的公祭，祭奠所有被共产党迫害死的中国同胞。我们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支持我们，能够在全球打击中共。几十年如一日地支持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鲁南代表中国妇权发言表示，因为共产党一直企图抹杀历史， 所以诸如今日嘅纪念活动，将使我哋以及所有当代同后代了解真相，因为去遗忘就系背叛。一位每年都嚟参加六四纪念活动嘅纽约居民话：，我哋纪念六四，不单只系怀缅历史，更重要系拥抱未来，团结起嚟击毁中共暴政，投奔自由。周日嘅纪念活动吸引咗各方人士。在结社自由的美国，还有来自北京之春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中国妇权、基督教公义联盟、公民运动等团体的成员，以及热爱自由的纽约华裔市民。6月4号，他们将在纽约六四纪念馆举行一场国际研讨会，然后将沿着八六会街游行到42街的中共总领馆，在那里举行集会演讲活动。天黑以后，他们将燃点蜡烛悼念六四冤魂。中国民主党成员袁哲强调，今日全世界都看清了中共这个邪恶政权，这个邪令，大家都几乎集中起来揸住拳头打击中共。现在中共已经是强弩之末的之末了。在六四事件35周年的前夕，前法新社摄影记者亨利埃特分享了他当年见证这件历史事件的经历和最难忘的回忆。法国籍摄影师亨利埃特，他在1985年前往中国，那时他刚刚取得亚洲语言的硕士学位。1989年4月，29岁的他开始在法新社担任摄影记者，并在1991年离开中国。他后来替杂志等媒体摄影，接着转向艺术摄影，直到今日他仍从事有关艺术方面的摄影。六四事件在该年的6月爆发的时候，亨利埃特还是个新手，但他摄影的照片经各国媒体大量采用，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亨利埃特最近以法语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访问，他回忆在1989年的学生民主抗议期间，我当时是法新社摄影师，所以我因为工作前往天安门广场，我的第一印象是对我的眼前所发生的事情难以置信，那场运动每日不断地壮大，我面对的挑战是体能方面，我必须坚持下去，因为我是唯一一个替法新社的摄影人。我最难忘的一张照片是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从人民大会堂出来去接见学生，并同他们对话，在一个好似中共咁样嘅极权国家，呢个超现实。亨利埃特话，佢拍摄嘅每张照片都必须带有信息，你必须揾到佢。我认为一名优秀嘅摄影师会思考呢一点，就好似全片世界各地嘅嗰张坦克人照片。自由亚洲电台提问：你认为你喺天安门广场目睹同拍摄嘅事件，喺边方面影响咗你整个职业生涯中嘅摄影同讲故事嘅方式呢？亨利埃特话：佢可能确实影响咗我。从嗰阵时起，我就成长咗。我认为摄影师同记者继续记录同揭露类似呢啲嘅事件好重要，否则呢啲事件就会从历史中被抹去。而家中国嘅历史课本中并冇提到天安门事件。6月2号下午3点，洛杉矶联邦政府大楼前聚集了近百人，他们高举中英文标语，我挺台湾 Stand with Taiwan， 我挺民主 Stand with Democracy， 反黑箱暴力，反矿权滥法，大声疾呼，没有讨论，没有民主，抗议近期台湾立法院推动被诟病滥权，而此中共干政的国会改革法案，获得来往的车辆、鸣喇叭呼应称赞。在5月17号，台湾立法院院内因国会改革法案、发动交通三法以及与例行程式不尽相同而爆发激烈肢体冲突，几百位公民自发聚集在场外发声。5月28号，台湾立法院会三读修正，通过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部分条文，更引发超过万名台湾民众上街进行一场温柔却坚毅的青鸟行动。 LA 青鸟行动联络人吴兆峰表示， 呢次行动由美国西部台湾美国人夏令会洛杉矶筹备团队及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洛杉矶分会共同号召。虽然决定举办的时间仓促，但获美西台湾人力挺。除了洛杉矶本地，还有来自三藩市、圣地亚哥等地的台裔参与者。现场亦有不少非台裔的国际友人共襄盛举，共同守护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他认为立法院扩权不单止伤害台湾的民主制度，同时亦会造成国际危机。台湾立法院黑箱作业背后明显有中共黑手操控，而中共渗透台湾、利用民主打击民主的戏码亦可能在任何国家上演。因为敢选在洛杉矶闹区举行抗议游行，呼吁美国主流社会和各界关注。通过的法案将赋予国会不受约束的调查权，这个将令很多台湾的国际盟友产生疑虑，如欧美等国恐怕就会担心和台湾合作会出现军事、科技等机密外泄的危机。纽约青鸟行动希望藉此传达台湾民主的价值，以坚信不疑的信念，即使身在远方，亦不会被故乡的台湾人感到孤单，同时展现海内外台湾人及更多关心民主者团结守护台湾的决心，更望抛砖引玉，唤起更多爱台湾、愿意为台湾付出的朋友在各地回应。吴小峰希望青鸟行动进一步遍地开花，令世界睇见台湾人追求和平、法治社会的良善，有声力量。中共官员杜汶最近在 X 平台贴出一段自拍影片，引发网友热烈讨论。杜汶曾是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法律顾问室执行主任，曾先后担任内蒙古政府高层杨征、巴特尔、胡春华等人的法律顾问，被指控涉及内蒙政府公款行贿案。杜汶案审了六年，杜汶不认罪，但仍被判入狱12年8个月。2023年1月，杜汶出狱，仍受监控，不得不于12月逃亡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据大纪元报道，杜汶公款送礼案的起因是杜汶的顶头上司、前内蒙古法制办主任武志忠指责杜汶在北京并没有送礼，而是独吞，并且第一次的礼金亦有部分被杜汶私吞。而杜汶则揭发武志忠将2100万公款转了给自己妻子的公司。此后，杜汶和武志忠先后被内蒙古司法机关立案调查。杜汶对大纪元说，被逮捕以后，当局对我进行了6年2个月调查，给了我5份起诉书，虽然定不到罪，最后强行以贪污公款的罪名将我起诉。杜汶表示，一个人、一个家庭被一个国家污蔑，被一个体制故意地污蔑，中共不讲道理的。当年我本身有很好的前途，我做律师亦好，做生意亦好，做记者亦好，我做什么都比他们强。既然帮他们做事了，最后他们害我，亦就认命了。我坐了12年8个月监狱，哪个累到我这么惨啊？我去帮中共做事，这一世最大的失败就是帮共产党，一旦这个绞肉机开动，你就玩完了。最近杜汶在 X 平台贴出一段自拍影片，他的镜头前讲出过往经历，影片上方写着一段文字，一位原落马官员的真心话在网络热传起来。看完影片，中国网友纷纷留言表示，老百姓这个词本身就是具有贬义，不坏的话就称不上是流民。中国老百姓就是共产党洗脑和应试教育搞出来的人兽，然后人兽中赢了就分个小官来做，无限恶性循环。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